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今天的大盘啊，今天是5月21号，那今天那个大盘收涨啊，259点啊，外资买超171亿哦。那你还记得外资昨天卖几亿吗？外资昨天是卖超171亿嘛？那你看今天昨天卖了170，那今天又都买回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有钱人的朴实无华嘛，一天就170亿哦，就吐回去，然后又再买回来。那今天大盘哦，开高尾盘稍微走低哦，一开始就直接冲到那个16400左右，那后来又慢慢的就是又得退撸回来这样。那今天还是大咖打大咖的盘势啊。那等一下我会用期货市场去证明我现在讲的这个论点啊。那类股上呢，持那个航运啊、钢铁啊这些哦，都涨停的还蛮多的嘛。因为那个航运的报价，那个这一周报价又来到一个新高啊。待会最后那个节目最后那个国际行情会再跟各位谈到。那电子股呢，今天也没有拖累整个大盘，所以整体来看，你其实台湾的大盘哦，只要电子股没有去拖累哦，基本上其他如果不要说表现太差，大部分都还是可以收红盘的啊，因为主要电子股的权重太重啊。那今天台积电上涨1%，那扣除台积电影响大盘的指数大概50点，那大盘上涨大概就是200多点哦，算偏多的盘哦，这个盘算偏多的。所以股票市场，我们就直接小偏多来看呐、啊。那你说为什么还没到大多特多？为什么是小偏多？哦，都每次讲都是小偏多、小偏空，都没有那种大空特空。有啦，就是那个上礼拜就是有一次选择权要跌千点之前，就有跟各位讲说那是非常空嘛。那自从那次之后，好像就也没有出现那种太大型的指标，就是太大的一个方向这样。那起码现在日 K 啊上啊，你又等均线都站稳了，然后我们再来判断这样。因为现在都是属于那种大跌后的反弹啊，倒不是那种盘跌，那倒不是盘整后然后准备上攻的形态。好，那期货市场呢？今天外资在期货增加了2000多口的空单，那净空单呢？从昨天的18000到今天是21000。那由于期货市场啊，现在是外资加码空单嘛，那我们就小偏空来看。那我刚刚提到啊，我用期货市场来证明说，今天为什么是大咖的打大咖？你看外资在现货市场，就是他在股票市场是买了170亿，那今天盘是大涨259点，我们可以大概说都是外资有去买，然后嘞，业内黑手好像也没有去阻止他这样。那然而外资照理来讲，他在股票市场是做多的，那他应该在期货也不是不多嘛，这样就两边都可以赚啊。结果你看外资在那个期货干了什么事？他又布了2000多口的空单，那这是不是很无奈？对我们那个投资人在分析盘势就很无奈嘛。你说今天外资如果是在期货减少空单，哇，那我今天就比较好分析了嘛，我就直接大胆假设，哎，股票偏多，期货也偏多，OK，那大咖都在偏多，那我们就可以可能慢慢的去布局多哦这个方向，因为几率出来了嘛。那偏偏就不是这样嘛，外资就喜欢在股票多啊，今天给你期货空，那就摆明了就是他在跟黑手在对打嘛。哎，其实我现在想一下说，会不会业内黑手其实是在股票做空，然后在期货做多这样哦，就是两边就是啊，你杀我的市场啊，我杀你的市场哦，这是我经验的猜测啦。那因为散户多空的指标在期货小台的部分是偏空啊，那外资又今天又加码空单，那是谁卖空单给外资？这个显然应该是业内黑手吧，感觉上啊。然后这边先跟各位提醒啊，就是你们不用去猜业内黑手是谁，因为也不会有人知道业内黑手是谁。既然他都是叫业内黑手了，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因为之前有人就说，业内黑手会不会是政府啊什么的？哦，那个不要乱讲话哦，这现在真的不要乱讲话。因为你如果说要政府，那你也拿出证据嘛，你去看一下八大行库他们在干什么事。结果你看八大行库他也没有在全力做空啊，所以这种推测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啦。那你说是不是政府的盘，这也没人知道嘛。那如果你要说是的话，你也要拿证据出来。所以在还没有确定黑手是谁，我们都直接讲说他就是不知道的神秘力量哦，神秘人物这样。啊，如果我都知道黑手是谁，那我就去偷看他荧幕就好啦，我就看他的荧幕买什么，我就跟着买嘛。所以现在就还好啦。现在我们如果再讲到说什么业内黑手，你们就只要就是想说，哎，反正就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会跟外资对抗，这样哦。那他有的时候也会突然跟我们自己的散户对抗哦，因为毕竟神秘力量也是需要那个嘛，需要钱的嘛，他也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好，那选择权市场今天选择权市场就稍微尴尬了，因为上周哦都是多方有压力，然后空方没支撑。哦，上周是多方有压力，空方没支撑。那今天多方的压力来到快要变成是攻击，就是快要变成上涨的力道。那我这样子讲好了， 那个所谓的什么多方压力、空方支撑 ，OK， 那我先讲数字好了。因为选择权啊，它比较特别，它是有所谓的 call 跟 put。call 呢就是看涨的意思 ，put 就是看跌的意思。那今天这个数字呢，如果它在 call 的这边它是负数，比如说减5000多口的 call， 那我们就可以说，它有压力嘛，因为它上涨它是负的嘛，就是负正得负嘛，所以它是属于它有压力。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它这三天的数字是 call 的部分哦，是-5800，然后昨天是-1800，然后今天是正的523哦。我再讲一次哦，前天是-5800，昨天是-1800，今天是正的523，那就代表说怎么样 call 越来越转正，那 call 越来越转正就代表说它的多方攻击正在往上涨。可是问题是，就有个尴尬的点，因为现在 call 也才520几口嘛，你看前三天就是前天它是-5800，-5800就代表压力很大，那现在呢正的523，你只能说它偶尔小多哦。那你说多方攻击力道很强吗？那整体来看其实它也才增加个500口嘛，所以不过怎么讲啊，就是暂时来讲它是小偏多啦，就是那我们就直接小偏多来看哦，因为这个你硬要讲说它是多方攻击好像你也说不过去嘛，哦你也说不过去。所以还没有到大多特多啦，因为量还不大，那选择权市场就直接小偏多来看，就直接小偏多来看。那大盘的信用交易，融资今天增加了，是来到了2200亿，那昨天是2160亿，就等于说增加了大概40几亿。那融资你看这波融资好像也没有洗很多嘛，现在又回来了，那现在融资陆陆续续又回来了，那可能是看这几天都是红盘，所以又开始又有人想要杠杆操作股票这样。那融券的部分是小增加啦，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啊，短线上是震荡格局啊。那你说现在是不是低点，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测、哦、真的不用预测现在是不是低点，因为多空指标都还有。那如果以我是投资中长期策略，因为我的资金我会有猜，可能是一个是长期，一个中长期，然后还有短线的、哦、就是因为毕竟我会去印证我的看法嘛，所以我就会分成这三种去玩这样。那中长期策略的投资或者是长期的，就是我的策略是这样啊，我宁愿买比别人贵，但是我是确定它是多头要往上涨的几率比较高，那我才会去进场。那我也不会说就是现在是假设现在假设感觉现在是低点然后去买，就是你现在买有可能会比别人买便宜嘛，因为如果你是现在16000去买，那如果它之后是确定这边是低点的话，那你就买比别人便宜。可是现在尴尬的点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这现在到底是不是低点嘛，它有没有可能下礼拜又回15000，也是有这个几率嘛，那它有没有可能下礼拜就直接给你冲20000、啊、也是有这个几率嘛，对不对？盘势就很难讲嘛，那油价都可以负的了，对不对？就是现在盘势真的不要说得太死。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的逻辑啊，就是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我确定多头上涨，那我宁愿进场的成本比别人高，但是这时候它的涨的几率是偏高的，那我才会开始去布局。那也有另外一种策略，就是说倾向是分批布局，就是从17000跌下来到15000的时候啊，慢慢买嘛。那我虽然不确定它是不是多头格局，那它也有可能会跌，不过因为我是慢慢买慢慢买，那分批买的话我就有几率去买到那个低点嘛。那你说这两种方法其实都 OK 啦，反正你只要能赚钱就好，而这两种策略也确实都可以让人家赚到钱，只不过它的投资模式跟思维不一样，就只是这样而已。那做好资金控管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OK， 好，那信用交易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方向性就不大，那我们就持续观察就 OK。 那大盘整体借券哦，啊这个比较好看哦，因为大盘整体借券它今天还是小增加，那来到了 96.6 亿，就小增加几千万啊，不过它既然是增加，我们就比较好解释嘛，就直接偏空看待 ，OK。所以整体借券就是偏空。那总结来看啊，今天大盘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方向性啊，短线上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方向性。你说今天外资买超 ，OK， 台股涨，那外资又在期货布空单，那怎么办？要看空吗？对不对？那一来一往，那借券又稍微上升，又不利大盘，然后美元指数又转弱，又是属于大盘偏多。那融资融券大盘因为整体格局是震荡的，那它也没有大方向出来，那开盘是涨了上攻16400，结果尾盘又没力，你看就有多有空有多有空，那就是这就是典型的震荡格局，因为上周大跌太严重了，现在就是开始要在那边洗来洗去的。所以如果你是做中长期的呢，我就建议你观望一下。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想要分批买进的 OK， 那你按照你的模式就好。那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你千万短线上不要放弃这种机会。今天16400这样子上上下下刷也是有200-300点的利润如果你是做当冲的也是不错啦，就你做指数当冲的也是有肉可以吃啊。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国际行情刚刚前面提到说航运的运费波罗的海指数呢来到了5000美，那 来到五千美，这礼拜来到五千美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因为我习惯一个礼拜看一次这个，就是这个数字啊。那四月底的时候，四月底大概是在4350、4375左右。那到今天5月21号呢，它的报价是5063，就等于今天的报价是5000多，等于一个月啊，一个月国际航运的运费涨了 16%， 国际航运的运费涨了 16%。 那这个对航运类股来说就是一个利多消息嘛，就是有可能会刺激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航运类股再继续往上冲嘛。但是如果你有收听我们的那个节目啊，如果大家是有听过以前的节目，你就知道我们不要怎么样单看一个指标就去判断嘛。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去买航运类股去试试看这一波手气的话，你们自己去加上融资融券这个指标去判断航运类股的那个个股有没有续涨的空间。那你说融资融券怎么判断？诶，那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我的新手村技能升级里面有讲到融资融券哦，那还没听的你可以先去听一下，那里面我有教你们怎么用融资融券去判断后续的涨跌。那这边简单带过，就是呢，只要航运类股的融资不高，然后呢融券走高，然后呢、啊、那个像什么长荣、阳明、万海，如果它的股价还是持续创高的，那融资不高，融券却走高，那融券就是在找死，那后面有可能就会上涨。好，所以可以用融资融券去辅助啊，然后再加上国际航运的报价是往上涨的，那你资金控管做好 ，OK， 那这个你可以去小试试看，试试看说融资融券跟国际航运这两个指标搭配着看有没有对我的投资那个效益有没有帮助，这样哦，那这才是好玩的地方嘛。那资金控管做好，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这样。好 ，OK， 那今天就是以上的节目啦，因为也没什么行情可以讲，所以就大概就是这样。那明后天就放假，放假就也不用再看盘。那明后天我一样会上传新手村的技能升级篇，哦，那就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哦，有两篇我也录制好了，哦，那就礼拜六、礼拜日会分别再找时间上传这样。哦，那个都已经录制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各位可以按赞、订阅、追踪、分享给亲朋好友。那脸书呢，哦，有一些教学的 PPT 可以看。那各大平台 Spotify、Apple Podcasts、KKBox、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我的节目。那有问题的话呢，都欢迎留言。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拜拜。